浩瀚银河有点点星光，就像茫茫人海有万家灯火，每盏灯的背后都有耐人寻味的故事。透过分享，连线星光和灯火，传递爱与希望。欢迎收听小星星看人间。Hello， 各位好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平安。大家都很喜欢听的神探办案故事又来了。有一位姓周的商人被客店的老板打成了哑巴，他不断写状子告官，当时的州官没有审理这个案子。后来周姓商人返回老家，打算调整身体以后再告官。当唐朝神探狄仁杰他看到这个案子已经过了20年，正在纳闷为什么商人后来没有再告状呢？这个时候，望江楼的老板娘巧姑她来报案了。她说，自从啊有个赶考的书生来我店里住，哎呀，接下来好多天我都没客人，而且店里很离奇的，一下死了3个人啊。狄仁杰心里想，
难道是周家的后人来报仇了吗？
是吗？待会儿说给您听。在说故事之前，还是要拜托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按订阅，小星星就会一直陪着您，平台也会通知您有新节目上线了，也可以按赞助支持原创节目。小星星开始说故事咯，吹笛书生报仇记。狄仁杰去了望江楼，他查看了死者尸体，死者身上并没有任何刀枪伤害的痕迹，反而看得出死者死前惊恐过度，做垂死挣扎的样子。狄仁杰回府之后，就派马前卒暗中去侦探。马前卒半夜飞身躲进了凶宅，突然悠扬的笛声响起，然后楼下就传来啊的惊叫声。哎，一个身材魁梧的汉子已经死在地上了。那个汉子四周亮着蓝色灯光，再一看是几十条的毒蛇。马前卒啊就赶紧的离开现场了。第二夜，马前卒又暗访凶宅，半夜时又传来悠扬的笛声，看到老板娘所说的那位书生在院子里面吹笛子，突然又是的惊叫声。哎，又有一个人死了。接着书生就收起笛子回到房里了。看起来这位书生不简单啊。马前卒把看到的一切都告诉了狄仁杰，狄仁杰反而交代他继续跟踪老板娘巧姑。老板娘巧姑的丈夫去远方做生意，3-4年都没有回来，家里一切都是巧姑在处理的。第三天夜里，马前卒看到巧姑轻轻打开房门，左右看了一下，又轻轻地把门关上，然后再去开了侧门，让一位大汉进入他的房里。马前卒想，啊，这个巧姑啊，原来是个浪荡之人嘛，先生不在身边，就勾搭别的男人了。他正准备离开现场，突然听到巧姑的房门又开了，那个大汉走了出来，向书生的房里走去。哎，这个时候书生的笛声响起，一曲终了，那个大汉走到半路，一声不吭的就死在路上了。马前卒看到地上又出现了好多条的毒蛇，马前卒马上向狄仁杰报告他所看到的一切。狄仁杰第二天令人将老板娘巧姑传来，对他说，
说你为什么要谋财害命，还害死了同伙的命呢？
巧姑就大喊，冤枉啊大人，我守法经营客店，我从来没有谋财害命，大人明察。狄仁杰令马前卒带上巧姑去他房中查看，狄仁杰就令巧姑先开了床，发现床下面有一个洞。 马前卒等人啊，走入洞中才发现，这个地洞可是厉害，里面藏着满满20箱的金银珠宝。狄仁杰下令，马上将这些呢搬走。巧姑马上就大叫说：“大人，这是我祖先留下来的遗产，你不能搬走啊！”“
是吗？你祖上开业多少年啊？你老实告诉本官。”“
传到我这辈已经有4代人了。”“
这就对了。”“
啊？什么对了？”“原来当年南少王在巧姑的祖父经营客店的时候来住店，巧姑的祖父就偷走了南少王500两银子，南少王没有追问。后来巧姑的父亲经营客店的时候，将一位大商人的18箱银子换成了石头。那个商人啊，要走的时候和父亲啊对上了，他要拉他去公堂呢。巧姑的父亲反而啊令打手把商人打成了哑巴，让他不能告官。而那个商人还好，命大，一路乞讨回到老家。巧姑的父亲都带着妻儿远走他乡，留下了巧姑看店了。巧姑惊吓万分，故作镇静地说：“
冤枉啊，大人，你说的这些是捏造事实，你诬陷好人啊。”“
好啊，你不承认也没关系。来人啊，给我把周大山带过来。周秀才，你来和巧姑对质吧。”
周大山带到之后，拿起笛子吹了一段《春江花月夜》，吹完之后停下，只见巧姑的四周几十条的毒蛇围了过来。书生就说了：“
老板娘，你说实话吧，这些蛇的目标可是你啊，你不怕吗？”
巧姑吓得发抖：“
我说，这不是我。哎呀，怎么会是我做的事？就是我父亲啊，欠你周家的血债。可是我父亲也死了呀。”
原来巧姑的祖父在开黑店，偷窃客人财物的罪行，暗中害了好几条的人命。而巧姑的父亲就是害了周大山父亲的人。当时周大山的父亲是个珠宝商人，他带着18箱的珠宝要回家，没有想到被巧姑的父亲换成了石头。被发现了之后，周大山的父亲就拉着他要去见官，而巧姑的父亲叫家丁把周大山的父亲打成了哑巴，又用钱去收买了官员，让周大山的父亲告状无门，只好啊乞讨回老家去了。回去不久也就含恨去世了。而周大山知道这整个前因后果，决心要为父亲报仇，夺回属于自己的财产。他就向一位高人学艺，学得了一种奇特的吹笛子的功夫，当笛声吹起，毒蛇就会马上出来攻击目标的。周大山这个时候跪下说：“
狄大人，我已为先父报了仇，就请大人处罚吧。”
狄仁杰说：“
说来也巧，我正在研究你父亲的案子，老板娘巧姑就来告状了，我就立刻联想在一起了。你说这是不是你父亲的冤屈也该洗清的时候呢？”
狄仁杰当场就宣判：“
巧姑隐藏赃物有罪，带回狱中关押，听候发落。周大山理应告到官府惩办凶手，你不应该私自的杀死罪犯为父报仇。我要罚你1000两，但是你父亲的18箱珠宝归还你周家，可以取回了。”
故事说完了，大家觉得狄仁杰真是一个神探吗？他厉害吗？也可以说老天爷透过狄仁杰伸张正义，为委屈的人伸冤了吧。希望您喜欢今天的故事，也欢迎您分享您的感觉哦。 到小星星看人间，今天来向康奶奶请教问题的是一位米莉。她说看到新闻报道啊，食物中毒的案件呢，这两天已经累积到有11例了，其中2位呢已经不幸身亡，而4个人还在加护病房抢救当中。这些民众疑似是吃了炒果条，还有喝了香兰叶果汁引发的不适。那他本身就是对于这种米粉啊、龟鸭条这种米制品非常喜欢，而且他也是一位吃素的人，所以呢，他心里很恐慌，觉得以后外食该怎么选择呢？因为之前这个苏丹红事件，他已经不敢吃辣椒了，任何的辣呢，他都不尝试了。那现在难道要叫他不再吃这些米制品吗？他很烦恼，所以呢，要来请教康奶奶。我们来听康奶奶怎么说。
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康奶奶，上不知天文，下不知地理，不过你问我什么问题，我都能回答你。
康奶奶好。
哎，小星星，还有各位听友，还有米莉，你好。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嘞。康奶奶啊，给小星星带了一个东西，好吃的。哎，你尝尝看，
这什么啊？
哎，这个是肉跟米粉。哎，康奶奶家那边有这个好出名的，好多人排队的咯，我帮你带了一份，你到旁边去吃啊。
米粉可以吃吗？
那、啊、可以可以，哎，新鲜的新鲜的，哎，看着它，哎，下锅煮好，哎，给你带来，你去吃你去吃，哎。那么那个米莉提的问题来问康奶奶有什么用呢？那康奶奶能决定的话，就叫人把他们统统抓起来。哎，那可以吗？啊，还是要啊，插个水落石出的啊。到底呢，这个啊，往生者啊，他是什么问题往生的呢？那么这个厂商呢，餐厅呢，有没有各自的这个责任呢？啊，那要把它弄明白啊，该处罚谁啊，搞清楚啊。那么这个辣椒粉啊、鸡蛋啊什么啊这些事情啊，很多外食族啊，哎呀，就像米粒一样，很伤脑筋的咯。吃素的选择已经不多了啊，现在又要排除这些米制品咯。哦，那么康奶奶也喜欢吃什么龟鸭条啊、米粉啊、什么板条啊、什么这些哦。那现在呢，也有一点担心的。那很多人也不像康奶奶啊，可以闲回自己在家早餐、午餐、晚餐啊，煮一煮吃一吃。那么大家也都是啊，看着啊，干净整齐啊，啊，简单快速啊，方便的、啊，随便在外面吃一吃啊，哎，就饱了，可以继续啊，做下面的事情嘛，哈、哦，工作啦，哈、哦，或者是哎，要去跑到哪里办点什么事儿了哈。那么这该怎么办啊？那以前到现在好多年咯，食安问题啊，让我们呐、啊、真的很头痛的咯。那么到底谁要来啊把把关哦，帮我们啊可怜的老百姓哦做做主 哦，不要等到事情发生 哦才在那边哦，看谁有责任的咯。哎，那人啊死啦是不能复生的哈，那么谁要啊给他们啊一个公道哈。哎，康奶奶看到新闻都觉得非常的有心的啊，要是呢大家真的不放心呢，那这段时间就尽量啊啊知道自己吃了什么啊，就在家里煮一煮好了。那么是小时候啊，康奶奶看到那个农民历后面啊啊都会写啦，什么食物跟什么食物啊是啊不能一起吃啊，那就会啊中毒的咯。那么呢，也有一些食物对某一些人啊是不可以吃哦，它可能、哦、会引发很大的啊问题哦。就像那个肾脏科医生说，肾脏病人千万不要吃杨桃哦。哦，你很好奇说吃了会怎么样哦？你吃吃看就知道 哦。那么呢，不该尝试的就还是啊不要啊，大胆啊，好奇啦啊，之后啊身体可能就比较辛苦的啦啊。 那么呢，总是啊要啊啊给啊自己啊也要啊把把关，哎哎，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啊也是要注意。那么自己煮一煮嘞，知道吃到了什么啊。不过有一种人那不适合，那就是小星星。小星星呢，每次啊先会呢，他的就会拉肚子啦。这个事情呢，康奶奶也觉得很奇怪的咯。
康奶奶，你在说我吗？
哎，对啦。
哦，就是冰箱那个东西放太久啦，就把它煮一煮吃掉，然后就拉肚子啦。
那这个医生也是有强调的咯。哦，冰箱的温度吼够不够冷啊？冷藏效果怎样啊？冰箱是冰箱啊，不是储藏箱哦。塞进去以后，不是所有东西都千年不坏的咯吼。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。那么回到这个问题的啦，就是说康奶奶没有办法回答你啊，以后自己注意啊，自己的命自己顾好啊。所以呢，病从口入啊，吃东西要非常非常的给他小心。怎么样，小星星，那个米粉好吃吗？
嗯，不错吃呢。嗯，米粉可以吃吼。
嗯啊，新鲜的东西啊，自己眼前啊啊，给他哎看好啊，再给他啊煮下去，就当然没有问题的啊。好了，就这样了啊。
嗯，康奶奶的回答给米粒参考哦。嗯，康奶奶的米粉也很好吃哦。嗯，下次再见哦。回到小星星看人间，大家有听过米酵菌酸吗？台北荣总毒物科的杨振昌主任说，米和玉米制品如果保存不当，就可能会产生一种菌，而这个菌呢，又会延伸出米酵菌酸。米酵菌酸它的毒性很高，而且没有有效的解毒剂哦。摄入之后呢，它会影响人体主导能量的粒线体，并且可能导致死亡。医生也提醒，千万不要购买超过保存期限的河粉啊、米粉啊、龟啊条啦，还有什么凉皮这种米制品。如果有剩余或者是暂时不要吃的这些食物要存放冰箱的话呢，也记得不得超过两天哦。而且要注意冰箱的温度适不适合保存这些食物。如果有自制的淀粉类发酵品这种习惯的话，也要注意原料是不是有发霉，储存的时候也应该要防潮。另外，发泡的黑白木耳也要使用干净的水和容器，而发泡的时间不要超过24个小时，并且要把握现泡现煮现吃这个原则，预防食物中毒。以上也提醒您注意咯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想和小星星互动聊天，请您在 LINE 搜寻小星星看人间 Podcast， 就可以加入官方账号和我们分享您的感觉哦。也可以搜寻 Facebook 加入我们的粉丝页，有节目上线了您都会优先知道的哦。祝福您日日是好日，天天都开心，一定要平安健康哦。我们下次再会咯。